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人在旅途节目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迎来环球
的节目，
他就是钟思伟。钟思伟在7年前从杭州出发，一路开始骑着单车环球旅行。最近呢，他也是骑到了西雅图，在这边逗留一段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在西雅图的同城连线钟思伟，上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他的人生奇遇。那掌声先欢迎钟思伟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你好，大家好，我叫钟思伟，来自中国江西省。2013年我是从杭州出发的。一路经过亚洲、非洲还有南美洲，最后到了这个现在的北美洲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我在路上度过了7年的时光，然后现在因为这个疫情情况比较特殊，然后滞留在美国。然后我下一个目标的话是骑往加拿大，然后直到阿拉斯加。
这是你接下来的旅程。那么既然到西雅图了，不妨跟我们谈谈你对西雅图的一些小了解跟感受吧。
我是上一周到这个西雅图的，对我的感觉的话还感觉不错，绿化率特别高。我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就是进入这个华盛顿州的时候，我在高速公路上就捡了一个那个车牌，就是他们当地人那个车掉下来的，我喜欢捡到这些东西收藏一下。然后我捡到拿起来一看一下，它上面有个那个有个最下面有一行是显示一个是长青吧，长绿州啊。
对。
然后我感觉挺有意思的，然后是这一路往西骑，我发现这个就是东部那边稍微干燥一点，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海岸山脉的背风坡。等我进入这个海岸山脉的迎风坡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绿化完全不一样，特别西雅图这边绿化率据说是达到了80%。我感觉这边气候比较舒服，又能看海，又能看山，看雪山，而且晚上这现在是属于夏季啊，就是没有什么蚊子，晚上睡觉还要盖一层被子。我感觉这边给我的感觉第一印象还是不错。
哎，这其实跟我们生活在当地的人的感受会有一点点的差别，因为其实这两天已经是西雅图这座城市，或者说华盛顿州这个省最热的天气了，因为大家很多房子里面都没有空调嘛。大家其实最近都挺叫苦，都挺在朋友圈里面喊着觉得太热了。倒是你觉得哎，这天气其实还挺舒服的是吗？
对，因为我是
来自江西。对，
可能你们当地人的话，或者包括你们呢，在这边长居啊，就是没有这种对比吧。因为我是从亚利桑那州一路北上，经过了热带沙漠气候，犹他州就是那些海拔低的地方，就是说海拔1000米左右的，我就感觉就温度特别高，30来度。但进入西雅图这边，我感觉就是说它昼夜温差不是特别大，没有那个沙漠里面大。我感觉对我的感觉啊，就是我跟别的州来比的话，我感觉西雅图还是不错，这边气候
舒服的，对吗？
对，还是很舒服。
西雅图其实对每一个环球旅行者来说呢，如何开始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非常好奇的问题。当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叶子也提到了你是7年前的时候从杭州出发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开始做环球旅行这样一件事情呢？有什么契机吗？
我2013年离开杭州，也不是说一时冲动了，就是说做了一个梦呐，然后说想环游世界。其实也是，就是说从小时候吧，从小到大有一种慢慢的一种渐进式的影响，就是说小时候没走过远门，然后是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江西省，然后是去了东北吉林长春上大学。后面的话是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一些，骑自行车老年人。他们把我介绍这个骑自行车的道路上面，然后是第一次我出发的话是从那个上大学大二的时候，从长春我骑到江西，那时候是正好赶上这个2008年奥运会，我经过从长春骑到北京9天，北京骑回江西的话花了17天，一共26天，骑了3000公里，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后面等我那个毕业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奖励，就是玩骑自行车从长春骑到拉萨，那是我的毕业旅行，那时候是骑了100多天，8400，现在记得是8400公里，经过了11个省，然后是等到我毕业以后，我就上大学，在杭州上工作，找工作。工作的时候，我是从工作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就攒经费、锻炼身体，还有搞这个签证。我那时候就开始准备要环游世界，一共的话准备了2年，然后是这样的话，2013年我就出发了，然后是一步步到位吧。不是说我是大概是先把全中国大概骑遍了。然后是才有这个想法说相信了，还有就是相信自己能环游世界。
哦，所以说其实这是有一个漫长筹备的过程的。首先，
对对，
骑行中国，了解自己到底是否真正热爱这件事情，再一步的脚印把经费跟计划全部都做好。那现在你骑过的这一路是你当时预想好的那一个计划吗？有没有什么出入呢？
现在骑的这个路线跟我出发之前的计划完全是天壤之别，可以这么说吧。
哦，完全不一样。哎，那很想，2013年你出发的时候，你是想怎么完成这个环球旅行的梦想的呢？
我当时的计划路线是走从亚洲一路往西，比如从中国到尼泊尔、印度，然后巴基斯坦、伊朗到土耳其，然后进入欧洲，从欧洲再到坐轮渡到北美洲，从加拿大往美国骑，然后一路南下。然后是在最后的话是进入南美洲，从南美洲轮渡到这个叫澳大利亚大洋洲，然后从大洋洲走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南亚回国，这是我的路线。就说我是先走亚走丝绸之路这一段，然后走亚洲、欧洲，然后是就是我现在计划是打断了，就是说因为签证，我是考虑到。路线我最后肯定会绕地球一圈，对我来说先走哪个州都是无所谓的，只是主要是考虑一个签证问题，因为我拿的是中国护照，所以说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签证还不好搞，所以我而且我的是空白护照，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大一些，对。
所以我就是考虑到，哎，签证是先从易的难，从易到难，发达国家欧美国家肯定是比较难一点。所以我担心我要是先去欧美国家的话，我护照是空白的，容易被拒签。我后面就走了一个亚洲走的比较少，而且是像这个尼泊尔、斯里兰卡。尼泊尔签证我在拉萨搞的，然后是斯里兰卡签证是电子签，约旦的话是落地签，然后从约旦我是轮渡到埃及，从埃及一路南下穿越了整个非洲大陆的东部，一直到南非的开普敦。这条路线比较成熟，而且对中国来说，中国护照来说，签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吧。对，然后真正的我是从南非开始，我尝试到自己啊，签证提高一个难度，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申请了这个阿根廷签证。那时候的话，2014年底、2015年初啊，那时候申请这个阿根廷签证比美国还难。但是我因为有一些媒体报道，我就带着这个报纸还有我的故事经历讲给那个领事馆领事说，然后他相信我，然后是给了我一个魄力吧，就是说因为之前都没有背包括这样走过，从南非啊飞到阿根廷开始，那时候我是就是有个魄力嘛，就是那个领事馆也相信我，给我开了一个小灶一样的，就是说给我了一个签证。后面我就从阿根廷2015年2月份一路往北骑，然后是我原来计划是在南美洲待个1年半，结果整绕了南美洲一圈，骑了4年，整整4年在南美洲，然后中美洲1年，现在在北美洲的话是半年。就是我现在我整个计划刚开始出发之前的计划是我环球一圈是3年，但是我现在回首发现，哎，怎么这时间过得这么快，一下七年就过去了，而且我其中有4年是在南美洲，所以跟我出发之前的想法计划完全是变了，
真的是截然的不同。4年在一个大洲骑行，而且是一个自己不太熟悉的 国地方需要有语言上的适应，需要有文化上的适应。我相信今天在节目中你一定能透露给我们很多在南美骑行的趣事。那么通过我们刚才思维的这个描述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你在做这个旅行计划攻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详尽，而且听你描述起来各大洲的这个签证包括各个签证的攻略就像是一本活字典活地图的感觉。哎，不知道你上次出国学的是什么专业，是不是对你的这个环球旅行有所帮助呢？
我读初中的时候特别爱好这个地理。
哦，对，喜欢地理。
对，然后读高中的时候也是一如既往的啊，喜欢这个地理。地理是我在，是我的比较各大科目里面算是强项吧，所以我读，我后面选了文科，最后考大学的时候在那个在长春大学选了一个旅游管理专业，就是我大学学的。
原来是这样，这个旅游管理专业是非常的厉害了。
对，包括我后面工作，大学毕业以后在杭州工作，我也在一个杭州一家国际旅行社上班，就是给游客策划路线、组团销售这一块，就是跟我的职业就是跟旅游打交道的。
对，所以听起来你从小从这个科目结缘到后来你学习生活工作其实都是跟旅行分不开的，而且所有以前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你的环球之旅。那么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棒。
对对，
而且知道你是欣赏什么样的旅行态度，在我从你的这个描述当中呢感受到的是一个慢走慢行。虽然环球旅行确实是一件时间极长的，但也听过好多人其实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七大洲挑战，很多人在七天之内完成七大洲挑战，当然也有这样像您这样在七年之内慢慢走慢慢行的。那对你来说这种环球旅行意味着什么？
个人的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啊，但大部分人都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梦想呢，但每个人的交通工具不一样，有的人坐帆船，有的人航海，有的人骑自行车，有的徒步，还有骑摩托车，开车，还有开房车的，各种方式不一样。比如说还有那个有部电影是什么80天我忘记了。80天环游世界那部电影啊，你看80天对我来说骑自行车不太现实，太短了。我倒不是每个人，有的人快有的人慢，但我的感觉就是我是把旅行啊融入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追求速度，我也不追求那种到著名的只在著名的景点打卡，我更注重的是深入到当地，与当地人交流，了解一下当地人的风土人情，顺便就是说在某一个国家待时间长一点，顺便学一点当地的语言。比如我在南美洲待时间长，待了4年，我就学了一些基本的吧，西班牙语。我在巴西待了1年，我学了葡萄牙语，就是跟当地人能打交道，基本的交流没问题，然后能明白他们就是讲的东西啊，然后是我感觉这个挺有乐趣的，就是能学一些当地的语言。比如说你要是7天呐、70天、80天环游世界，所以说分配到每一个国家时间就肯定很短，比如说一个月的话，根本你就说那么大的，比如说在美国横穿美国一个月。自驾一个月，根本就是说你有些东西会忽略掉，或者是不能深入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吧。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慢节奏的深入到当地，这种体验式啊，深入式的旅行方式。
对的，其实很多人都说旅行就是到一些自己熟悉的地方去过当地本地人的生活。我觉得从我们思维的这个身上特别能看出这一点。那么其实今天的节目呢只是起了个开头而已，我相信听众朋友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一路上你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哪些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呢？要么我们就从你最熟悉的这个南美开始说起。哎，其实南美对很多人来说这两年会变得更为的熟悉，因为南美的很多地方像是这个秘鲁、智利还有巴西都越来越成为这个热门的旅行景点。但就像你说的一样，在2014年的时候或者更早之前，其实这些地方对这个中国公民是 是签证上是有很大的阻碍的，不像现在可能能落地签或者凭借你有美国签证或者欧洲签证可以有一些免签、但之前很不容易，而且华人较少。哎，怎么会想去南美？在去南美之前跟南美之后又有什么差异上的感受呢？
去南美之前的话，我是对南美一就只知道巴西对吧，阿根廷这些国家啊，足球他们热爱足球啊，然后是能了解到啊，阿根廷是探戈啊比较有名，他们跳探戈舞，然后巴西是桑巴舞，就是对秘鲁啊就只知道马丘比丘这种的，然后其他的就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比如哥伦比亚啊只听说过啊毒枭是吧，就是然后毒品盛行，就是新闻里面那些就是只能你没去过，我之前没去过这些个南美洲之前，我能获取的信息只能通过什么新闻媒体报道啊，对吧？那时候自媒体还不盛行，所以说，就说只是了解到一些片面的东西吧。然后是经过骑乘着走了南美以后，发现，哎，每个国家还不一样。讲一讲就是这个巴西吧，我对巴西，因为我在巴西待的时间长，我待了一年，就巴西给我的感觉它是。有达到45%的比例的那个白人，大部分还是白人，啊，就主要还是在南部啊，而且我发现这个巴西这个南部更偏向于欧洲，然后中部的话它混血比较多，然后北部呢黑人比较多，还有印第安人，就是整个巴西我从南骑到北，我发现就是这个巴西这个国家还挺适合那个深度体验的，我就感觉在巴西骑这个。就提一个巴西，我感觉就环游那个小世界，因为它有欧洲的风情，西非的风情，还有亚洲的风情。因为巴西，东亚人也挺多的，就比如说，巴里库奇有个那个小城，一个城市啊，是在东南部的，就这个城市就有300万日本人，就整个巴西啊，整个巴西有300万日本人，然后东亚人，圣保罗也有中国人挺多的。就是而且他也接收就是那个中东的，比如叙利亚黎巴嫩啊那边的人，所以说我感觉就是跟我没在这个媒体上面看到的不一样。
对，很多时候这个地方旅行是能消除你对这个地方一些固有的看法的，只有自己亲身去体验了，亲身去看了才知道，哎，这个地方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哎，但叶子很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因为这个毕竟在巴西骑行了一年的时间，占了你7年旅程1/7的时光，那真的是非常多了。那为什么会在巴西逗留这么长的时间？
我其实也是机缘巧合，我是2016年在巴西骑行的，正好我是骑到巴西是2016年4月份进入巴西，但是我是在等这个奥运会，因为奥运会是8月份开幕，然后我还不能急着骑到北京里约，我就慢慢骑到里约以后看了奥运会，看完以后发现我签证时间不够，然后签证时间不够，后面后面一段就有点赶路，我就提到这个东北部一个叫萨尔瓦多的一个城市，海滨城市，我去机场延签，结果那个因为我是耽误了几天时间，然后机场那个移民局他不给我盖章，他让我限制让我八天之内离开巴西，我说这个我从海边穿越整个巴西东部到西部很远的，就骑到那个玻利维亚边境了，它是靠近那个跟玻利维亚也有靠有陆地交界，但是呢我发现我不可能8天，我又不是坐飞机也不是开车，所以说我就放弃了，我就说还是那就骑吧，慢慢骑等我骑到那个西北部的时候，我出境的时候我了解到这个巴西是这样的，它比较特殊，为什么呢？就是说他在巴西可以自留以后呢，他不会说把你驱逐出境，他最后你可以离开的时候，他会给你也会给你盖那个出境章，而且他没有是惩罚式的，我感觉这种就是我离开巴西我超过了有半年时间，他也没有说罚款，他就是移民局告诉我他有这个政策，就是说你等你下次回巴西的时候再把这个罚款交上， 我当时挺惊讶的，因为我做好了罚款的心理准备。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拓展您的业务，西雅图市为餐厅、商店、食品卡车和手推车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吸引客户注意力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有兴趣吗？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电话206-684-8090或 oed@seattle.gov。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关于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而且这种情况我目前走了这么多国家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所以说我感觉这种风格你在别的国家就不太可能发生，这就是南美洲的风格，它不按常理出牌，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看他说下次回巴西再交罚款，所以我后面我没有去巴西，因为我基本在巴西待了一年我够了，
就没有再回去过了。
对对对，因为我感觉就是南美洲这些国家里面，就是他们不按常理出牌，有些我感觉就是挺好的，挺有意思的这个。
对，那么巴西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自然风景或者其他的吸引你在那儿？而且你印象中的巴西人除了这个不按常理出牌之外，有没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呢？
有趣的话，我在巴西我发现就是南美洲啊，巴西人是有几个国家比较热情，一个是巴西，还有哥伦比亚，还有智利人，这三个国家稍微对我，在我的经历当中，我感觉就是这三个国家的老百姓更加热情。就是有一次那个2016年圣诞节，在南美洲夏天的时候，30来度，将近40度，在那个海滨小镇，就是东北部啊，一个海滨小镇，那个小镇我还记得名字叫那个快乐的沙漠，那个小镇。我那天圣诞节，然后家家户户啊，按道理应该是像我们这种过年一样的，我一个人骑自行车在路上，然后我那天天黑了，我就寻找住的地方，我一般在野外搭帐篷，然后那天傍晚就是平安夜那天傍晚，我就骑到个加油站搭帐篷，寻找地方搭帐篷，突然被一个当地的小帅哥他就向我搭讪。我那时候我跟他说哪里搭帐篷比较安全，他就说啊没事，去他家，然后他就骑着摩托车把我带到他家了。带到他家呢，我发现我去到家里面，我以为他家里面是啊一家人很欢乐的啊团聚啊，没有，我去的时候去的是一个平民，算是贫民窟吧，就是那种的，是政府补贴的那种的房子， 每家整个小区都是一样的房子，然后发现他们家就他一个人，现在就他一个人过那个平安夜，而且他那个生活比较算是比较贫穷那种的，不富有的，但是我发现他们挺很热情又很欢乐，然后我就跟他们度过了一起度过了那个圣诞节，他骑着摩托车带我去那个整个村庄呢转一下，然后是就是很多人就知道吧，就是不像美国这边，比如我认识美国人，我住在当美国人家里面，他不会说把我带到亲戚家整个市区啊村庄小镇里面转一圈呢、啊、让大家认识认识啊，说我来个中国朋友啊骑自行车的，然后是在我们家住啊，然后跟我过圣诞节，这种就是他们很热情知道吧，这种热情我在北美这我就没体验到 没感受到，就是我一个很我感觉就是还是南美洲跟北美洲一种文化差异吧。对
对，南美人其实你说的热情我其实也感受到过、
嗯、
我去过南美的一些国家跟城市，他们确实跟北美人的这种热情是不一个维度的、嗯、而且当时你从南美一路骑行过来感受到的这个自然风光也非常的不一样，不知道你在骑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喜欢的是深入到一些比如说自然风光中比较多，还是一些人文类的比较喜欢呢？
我更喜欢一些自然类就是自然风光类，而且我沿途拍照片的话一般都是侧重于自然风光，包括南美洲的话它自然风光跟人文的东西都比较多，像这些印加文明啊，秘鲁的印加文明，还有就是那个中美洲啊，墨西哥文明特别多，它不能只能说一个印第安文明，它有那个玛雅文明比较有名的是还是在墨西哥啊，但是它覆盖到这个危地马拉、萨瓦多还有这个洪都拉斯这几个中美洲国家，还有它有阿兹克文明啊，就是中美应该叫拉丁美洲吧，我应该说是拉丁美洲，他们这边的风土人情啊人文方面更多一些比北美洲，然后我进入这个北美洲的话像美国我主要是侧重于自然风光，所以我骑的路线都是在这个西部，从亚利桑那州穿越到犹他州、科罗拉多州，还有怀俄明州、蒙大拿州，还有包括爱达荷，然后到这个华盛顿州，就是我走的这些路线，就是因为我是侧重于什么，我侧重于哪一个方面，我就会走什么路线。所以说我在美国走的都是高原山区，因为这一带的话就是风光更加壮美一些，更加壮丽一些，所以说
那这样的骑行难度是不是也会高一些，因为你会爬过很多的坡，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 elevation gain 在这里面。
对对对对，我在美国这边就是说我以为是美国会相对来说难度会低一些，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呢、啊、也受这个疫情影响改变了我一部分路线，比如我在那个我离开这个犹他州的一个叫那个摩阿卜的小镇，那里有两个国家公园，一个是果蒙国家公园，还有一个峡谷地，因为受这个四月初的时候我骑到那里，整个他这边的应该叫 county， 他这边他那个 county 整个 county 全部关闭了，就是说也不让你在野外搭帐篷，就是赶游客走的意思知道吧，所以说我就匆匆的一天穿过这个摩阿卜这个小镇，两个国家公园关闭都没完，然后我本来是离开这个摩阿卜这个小镇进入这个科罗拉多州，我原来的计划是只待一个星期，但是我考虑到这个黄石国家公园还有冰川国家公园北部这些国家公园全部关闭了，所以我就往东拐了，我就在整个科罗拉多州，我从那个大分水岭的西侧翻到东侧，到了那个丹佛那边，就是洛基山那个国家公园东侧，然后后面我预计到那个黄石公园它会开放了，大概六月份，所以又从东侧又翻回西侧。就是我在这个科罗拉多州，我翻这个大分水岭呢，翻了两次，从西到东，再东，从东到西，就是我， 就超出我的计划了。而且那个大分水岭是我目前骑过这个海拔最，在美国啊境内海拔是最高的一条路线，海拔达到了3700米左右。那时候我那个五月份翻越这个大分水岭，那个积雪还特别厚，还可以滑雪呢。
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你偏爱这个自然风光在这一路上，所以说除了骑行之外，你是否会去当地做一些比如说爬山或者说其他滑雪或者其他的运动呢？
对，我本来是在科罗拉多州，我想体验一下，我到了那个叫那个维尔的那个小镇，那个是
当非常有名的滑雪场。
对，是整个美国最大，而且是应该是最大的顶级滑雪场啊。然后是我当时骑到那个时候正好是5月1号，其实它那个雪雪质都肯定不如那个冬天呢，12月份1月份，但是还可以滑雪。但是因为受这个疫情影响，然后是它整个滑雪的那个整个所有的配套设施吧全部关闭了，索道啊，租赁的那个雪季的租赁店呢、全部关闭，所以我就没体验到这个滑雪。而且季节也不对，主要是季节不对，应该冬天去。
对，其实滑雪还是有机会的，你往这个你往这个西边一直去阿拉斯加，阿拉斯加还有很多很多的顶级雪场。
对对对，后面呢我滑雪没滑上，但是我进入那个蒙大拿州，那个叫一个小镇叫波兹曼，那个小城市呢，我偶遇了这个两个当地人他们是把我领为，他们是爱好这个攀冰，就是冬天那个夏天爬山，还有是登山，还有攀岩，他们喜欢就是攀岩跟那个攀冰。然后他们就，我就问他们喜欢这个什么运动呢，他告诉我以后，然后他说他问我会不会，我说我从来没试过。然后他就反问一下，他说要不要明天试一下，我们正好明天要出去，然后开车带我去攀岩，带我去。然后我第一次攀岩，第一次体验，在美国应该在我这个环球旅途当中吧，第一次那个体验攀岩。那个我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那个山哇，就是那个山挺高的，翻的都是岩石啊，然后是爬那个岩石，徒手爬啊，但是它有个保护绳的，爬了60米，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已经是一个挑战了。我感觉我挺喜欢这项那个户外运动的，这是我尝试的另外一个，除了骑自行车。
那么在美国的这一路上，你骑过了这么多州，你比较喜欢的，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科罗拉多跟蒙大拿之外，还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我喜欢这个，犹他州也不错，我挺喜欢的。
啊、哦，就是国家公园众多，非常符合你偏爱这个自然风光的要求。
对，还有就是蒙大拿州，怀俄明州也不错，它有两个国家公园，一个是大提顿。还有是那个黄石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它是属于一条比较流行的路线啊，游客太多了，我倒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我更喜欢这个大提顿国家公园，还有个就是蒙大拿州，它蒙大拿州它其实它这个也是西班牙语，因为一听名字就是翻译为西班牙语，它叫山区嘛，山脉州嘛，
对。
然后我挺喜欢这个蒙大拿州，因为我遇到熊了。
哦，你遇到了什么熊呀？
我也不知道，我睡着了。就是我在那个罗罗那个国家森林，我晚上露营的时候，那个是免费的一个营地，深入到那个森林里面，一户人家没有，就是那个森林就是铺天盖地遮天蔽日的那种。然后我晚上就在那里，我就是为了过一夜，因为那天正好是7月4号，是赶上这个美国独立的国庆，应该算是他们这边的国庆节吧，7月4号。然后我不想在那个小镇里面搭帐篷扎营嘛，因为小镇里面那晚上整个小镇的老百姓都是放烟花，会吵到我。然后我就特意深入到这个国家森林里面，很寂静嘛，没有噪音。后面晚上的时候，我吃完煮完晚饭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我的干粮， 我准备挂在那个树上，但是发现那个树很高，我绳子不够。不过呢，我后面想，哎，算了吧，那个干粮只要拿出账本来，应该是熊不会来攻击我啊。我就把所有的有气味的东西全部拿搬出来，我放在那个帐篷旁边有个那个烤，它这边有个户外国家森林里面，它有营地，有的营地有那个烤炉，就是我放在那个烤火的旁边，拿那个石头，有那个石头，有那个它有那个铁架嘛，就火炉架，我架在那个我那个干粮上面，我再压了几块石头，周边都压好了。后面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煮早餐，我去拿干粮，拿我的面包、奶酪还有香肠，我发现没了，被熊吃没了，就是我两天的干粮，知道吧？就是我两天的干粮被熊一顿晚，昨天就是前一天晚上一顿就搞定了。
这个非常神秘的熊分享你的食物，不知道它吃的开不开心了就。
对啊，而且估计是肯定吃饱了，然后是也不来敲我的帐篷了，就是，是那个熊也挺聪明的，你知道吧？我晚上睡觉之前，我特意把那个石头还挺重的石头，你知道吧？我就压在那个铁架子上面，还有上面跟侧边都压好了。但是我发现那个熊把那个石头搬开来了，搬开了一点点，然后他拿那个熊爪子伸到里面去，把那个面包拉出来，就是意思他们。他这个熊呢，他吃饱了，他闻到这个气味的东西，他会想办法把它弄出来。然后他吃饱了，他就走了。天亮了，正好是天亮了。对，
为了吃，也真是把自己所有的办法都想出来了。我们也知道，像思伟这一路其实是刚好在你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到达美国的，是吗？
对对对。
对，一月份差不多也是这个美国二三月份这个疫情开始慢慢逐渐进入美国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你这一路骑过来的时候，不知道在这个疫情的笼罩下，你感觉到这一路有哪一些变化吗？每一个不同的州对待疫情，在你的感受上会有一些变化吗？
变化有一些变化，但是不是。可以说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比如说，就是我二月份，我刚开始一月三十一号进入美国，那时候是只有整个美国只有六例，听说第一例还是西雅图，在西雅图。
对的。
啊，就是我
宣布的第一例是在西雅图，对。
对，然后我进入这个亚利桑那州，只有凤凰城只有一例。啊，我刚开始进入美国，特别就是我感觉当地老百姓。没有像南美洲那么热情，但是挺好的，就是说他会愿意让你允许你，一般都很少拒绝我。在这个亚利桑那州只有一次老百姓拒绝我，不让我在他们院子里面或者他们的地盘上面搭帐篷。但是等到这个疫情爆发以后，发现被拒绝的次数特别多，多起来了。但是还是发现人间还是有一种温暖，就是有些老百姓他知道疫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还是会寻求一些帮助。比如说在这个小城市里面，他没有公用，没有政府的领地，全部是私人的地盘，我必须得向当地人必须问当地人，必须得到他们的许可，才能在他们的地盘上面搭帐篷，要不然他们会打电话给警察把我驱赶。所以说就是说我发现就是还是稍微没有以前那么热情吧，就是说拒绝的次数比较多一些，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在那个爱大火那个城市，我在一个小镇里面碰到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在城市公园里面搭帐篷，我搭帐篷之前呢，我问了当地人那个开在那个对面一个咖啡厅上班的一个小哥，他跟我说在这个城市公园搭一晚上帐篷没问题，明天早上走就可以了。后面我就按照他的建议，我就搭了一晚上帐篷。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当地人敲我的帐篷，然后告诉我不能在城市公园，其实也就一个小村庄呢。然后是他说不让我在那个小这个广场搭帐篷。其实他说每个人他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不要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城市公园就弄脏了。但我当时我没有，我只是搭个帐篷，我把所有的垃圾啊，我把那个垃圾啊都是放到规定的地方。就是 这个草坪都是跟我搭帐篷、搭完帐篷、收完帐篷都一干安静的，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垃圾。而且那个公园里面它有那个公用的洗手间，所以说只是搭一个帐篷过一夜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奢侈的事情，但对他来说就是他感觉就是我触犯了他们的当地的可能是法规还是什么吧，或政策。但是我发现这个城市公园也没有标志啊，没有说禁止搭帐篷那个标志。后面他是怎么样呢？我问他，我今天就离开你们这个州，我要去华盛顿州。然后他说你走之前你不能这么轻易的走。他就说，我说那怎么办？他说要我交钱，交40块钱，40美金。我说这个费用有点高。我说我不想交。然后不想交呢，他说那可以给他干一点活，给他工作一天。然后他说他是在这个城市公园上班的啊。然后我说一天也太久了吧，40美金给你干一天。然后后面他又压缩成啊，给我干2个小时。然后后面我就问他什么工作呢，他说打扫所有小镇的啊公用卫生间。就是我当时我就闷了，你知道，打扫厕所就是收拾那些垃圾吗，还有厕纸吗？就是我感觉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哦，现在疫情这么严重，要我干这种活。而且这万一我被感染了怎么办？因为我在我印象当中我是这样的，我在因为我长时间在野外露营，所以我尽量是很少用这个公用的，特别城市里面这种一次性的，就是那移动的那个厕所嘛，洗手间我就很少用。就是我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属于一种高风险，哪怕是2个小时，但是我是不愿意，但是没办法，他不放我走啊，不放我走。后面我就说啊，答应给他干活。后面等我收拾完帐篷，差不多收拾完帐篷吧，他就给我思想教育，把我就是一边给我思想教育，一边有点带训的味道，但他那训不是很严厉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委婉吧，就是让我换一个角度来想想问题。就是说后面他也放我一，后面等我收拾好帐篷我找他哦，给他干活的时候他人走了，估计他是放我一马了。就是后面就是这个故事很曲折，知道吧？就是到后面呢，我把这个故事我也讲给美国人听，讲给华盛顿州啊，就是别的州的人听，老百姓听，他们就说这不可能啊，在别，因为我在华盛顿州，我在那个小镇里面也是城市广场那个草坪上面搭帐篷过一夜，就是没问题。就是可能还是每个州吧，就是美国这边每个州每个 county 还有每个小镇它政策不一样，所以我有时候还得多问几遍，哪怕问那一次当地人呢，还得问2遍。因为其实也奇怪，因为那天警察也没赶我，警察前一天晚上没赶我，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警察还跟我聊天呢，根本没有提什么禁止搭帐篷的这回事。所以说美国我感觉这边还是分人吧，遇到好的人真的是很好很热情，但遇到那个就是比较冷漠的人呢、啊、就是感觉啊，感觉有点就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世态炎凉是吗？
对呀、啊、就是很冷漠嘛，就是那种
梦想之路实现的路上感觉还是阻碍的。其实刚才从我们思维的这个描述当中呢，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因为对环球旅行来说、这是一个必然要耗费很大精力跟金钱的过程，当然也不可能天天住酒店、这个开销也非常的大。之前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也访谈过一些其他环球旅行的人，大家都说其实对环球骑行来说，大多数人会选择支帐篷这样的方式。那在你的这一路这个旅行当中，你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食宿的问题的呢？
美国这边消费，因为我挣的钱是人民币，然后花的是美金，所以说搞反了，你知道吧？就是应该是挣美金花人民币，这样就是感觉很爽。但是我这种是反过来的，所以说我在美国发现，消费确实贵，就吃在餐馆里面吃饭，还有酒店住宿一块的话，像 Airbnb。听说我也没住过，都听说要50-60美金、40-50美金，然后酒店的话都得100美金左右。我在美国就先说吃饭吧，我在美国基本我就没吃过，除了那个麦当劳，对我来说麦当劳也不叫餐馆，就是因为属于快餐嘛，而且是一般的话有消费能力也不一般也不会去麦当劳，除非说喜欢吃麦当劳这个口味，啊，所以我一般的话。除了去偶尔几次啊，在那个亚利桑那州尝了一下麦当劳，啊，基本上的话，我在美国这5个月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饭，没下过餐馆，啊，就是说我一般去这个大超市，像沃尔玛啊，或者 Smith 或者 City Park， City Market， 还有就是那个叫 Safeway， 啊，就这几个大超市能就是买自己买那个干粮吧，面。意大利面、鸡蛋、奶酪、香肠，就是咖啡，就自己做饭啊。然后是沿途的话，自己用那个汽油炉，还有时候用那个气罐炉自己做饭，这样就能省很多钱。我早餐的话，我自己也算了一下，这5个月下来，我早餐的话1.5美金，午餐的话1.5美金，晚餐稍微因为煮意大利面，然后吃的好稍微好一点的好一点点吧，2美金。就是反正我一天消费就是5美金控制在，啊，然后这个是吃饭，住宿方面的话，我在美国我就从来没花过钱，哪怕是露营我都从来没找过花钱的，都是在野外，大部分在那个美国的土地管理局啊，叫 BLM， 就是美国土地管理局的地盘上面搭帐篷，这个是免费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免费的，但是国家公园里面的营地它是收费。但收费呢，我很少在这个营地，我没有说自己搭一个帐篷，就是说像比如黄石它一个营地啊，它就要达到38美金，像有的国家公园更贵，有些由它亚利桑那州有个国家休闲区啊，那个更贵，68美金，所以说我搭个帐篷对我来说，又它那个营地没有洗澡的地方，对我来说很不划算，因为我又不是房车，它所以不划算。就是给你一块地68美金或者30美金、20美金，我就感觉特别不划算。我就一般情况下，我就要不去找那个美国土地管理局的土地，啊，要不去找那个国家森林啊，还不是国家公园，国家森林一般都免费。还有迫不得已就找这个私人的院子啊、牧场啊，向他们征得他们的许可，然后免费让我过夜一晚上。所以我在美国这一路走过来就是没花过一分钱，但无独有偶就是我有个大学同学，我在那个科罗拉多州的时候，他给我 他用他的那个万豪积分两万积分给我换了一晚上酒店，这是我在美国唯一住了一晚上的酒店，他用积分给我免费住了，体验了一下。
那其实对于每个环球旅行者来说，特别像你这样要七年的时间来进行环球旅行，而且你开始环球旅行的时候并没有就是参加工作非常多年的个人数据，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充足，这个时候开启梦想真的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之前看过你一些采访，在采访当中你说到是理想和现实之间是一直在拔河的，你有的时候会想如果当初没有开始这个环球旅行，说不定你现在都已经有一个家庭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所以说也想问问，哎，这么多年旅行下来，你刚刚也讲到了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很多时候会跟当地人有一些交流，那么你觉得旅行带你来说是给你营造了跟自己独处的环境呢，还是体验了更多跟当地人的交流呢？
刚开始的话就是在亚洲非洲还有南美洲，我更多的是与当地人接触，我大部分其实我很少在就说一个人在野外露营这种，我因为我感觉就是说难得一种机会出来，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趟吧，环球旅行了。我不想说啊，天天一个人或者是季节或者与当地人接触，我尽量是我在非洲啊、南美洲，我是有机会，我是尽量跟当地人接触，体验一下当地人的。体验当地人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啊，但是进入这个北美洲呢，我就变了，特别受这个疫情影响，大部分是一个人独处，就是换了，完全是换了一种另外一种旅行方式，但是更有就是说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吧。刚开始是走到后面，越走到后面发现，哎，认识了自己，了解到自己的爱好啊、兴趣啊各方面，我发现独处的这种方式也挺好的，就是让你有更多时间思考一些东西啊。可以看看一些书啊，就是说更多时间吧，让自己以自己独处的话挺好，我也挺享受的。
其实从你的笑容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是看不到我们思伟的笑容，但我能看到他的笑容，你可以从他说话的语调跟他传出的这份自信当中呢，感受到这么七年的旅行时光其实是带给你特别多的阅历，而且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南美，特别提到了巴西，也提到了北美，但是其实你之前也去过别的地方，那在走过的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让你印象深刻并且特别值得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呢？
太多了对对
对,
对，但是我挺喜欢，就比如说吧，就是几个比较对中国游客来说吧，就是比较少去的地方，一个是委内瑞拉，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国家，为什么呢？就是新闻里面能看到的这种的能知道啊，就是查韦斯啊、马杜罗啊这种，而且是委内瑞拉，它是反美的，它政府是反美的，就是说新闻里面能看到，哎，委内瑞拉它出产世界美女啊，就是盛产石油，就没有就是很。别的你想收到的这个攻略啊、游记啊或者文章很少，相对的少，因为我出发之前我拿到签证以后，我收了一些这些东西，我发现只能看到大部分是新闻，等我去了这个国家呢，委内瑞拉，发现真的还不一样。我特别喜欢这个国家，因为从各种方面吧，它这个国家比较特殊，我当时去这个委内瑞拉是完全是冲着这个看世界上最高的一个瀑布，叫天使瀑布，啊，它在将近一千米的落差，将近一千米。但是我等我去这个天使瀑布之前呢，然后我因为它是深入到那个亚马逊那个热带雨林那边，然后沿途我会经过一些城市、一些村庄。我进入这个国家，我发现挺好奇的，就是首先进入这个国家，我得换货币。进入之前呢，我在口岸换了货币，我当时换的货币是一美金换30，我在口岸吃的地冻饭是五十玻利瓦尔，就是那个委内瑞拉伪币，应该叫伪币啊，简称啊，50，就是他每天都会，就是每个星期他那个货币都贬值啊。举个例子，等到两个月以后，我快要离开这个委内瑞拉，我吃一顿饭就 同样一顿很普通的饭是花了1000，就从50花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只花了五张那个纸币，等我花1000的，我花了100张货币，就那货币打，它一货币是一张是10块10块的，然后是这个是一个货币方面，就是它现在已经贬到了好几万，应该有3-4万吧，就是它那个货币已经可以说是现在是目前世界上呢贬值最快的，除了以前是那个什么呢？以前是非洲的津巴布韦，它是以前可能说看到新闻那种，就是说买1斤大米要扛1斤的那个钞票去买大米，啊，在委内瑞拉它也差不多这种情况，但没那么夸张的可能是啊，就是它那货币贬得特别厉害，你知道吧？
对，委内瑞拉的货币在4年里面贬值了99.7%，这听起来
不止了，它现在
非常非常夸张的数字了。
对，我前段时间看了，我忘记了，它好像是现在，你看我1年半前，那个汇率是一比，那时候是1:600，现在好几万了，1美金呢换好几万了，就是所以说我在委内瑞拉我就是。对游客来说怎么好呢，就是住宿特别划算，就是说有时候我住那海滨小镇，我只要花1美金就可以住一个酒店了，
这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体验了。
对，这个体验我在别的国家没有，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去那个爬一个桌山，我在委内瑞拉爬体验了两个，一个是天使瀑布，还有一个是爬桌山，就是全世界最桌山好几座啊，全世界最大最有名的是一个，它最有名的是那个开普敦的桌山，但其实呢最大的桌山是在那个全世界面积最大的桌山是在这个委内瑞拉，海拔最高又最大的在委内瑞拉，就是那个飞屋环游记，那个就是那部电影呢、啊、动画片啊，看到那个桌山呢就是在委内瑞拉。那我去那个我参加那个徒步的路线走了7天呢，就是我发现他这个地方没有很少有中国游客去，还有外国游客很少，因为他这个大为什么呢？因为新闻报道这些很乱嘛，都把游客都吓跑了，没多少人，所以说只有说那个不走寻常路的人游客才会去。然后我去了发现我发现这个地方特别安全，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地方，而且是比较原始，大部分是印第安人的后裔居住在那里，没有受城市的现代化的影响太大，就是进去以后所有的游客是什么呢，进去产生的垃圾全部要带出来7天，就夸着他这个环保观念比美国还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黄石公园这种国家公园呢，产生的垃圾是吧，是有专门的清理车，还有移动厕所是吧，他有那个车清理，但是他那个地方是比较原始，就是说你产生的垃圾就在那个桌上山顶上，哪怕是游客拉的粑粑都得装到袋子里面背下来。我走了这么多国家从来没碰到这种情况，你要想想有多环保啊。
他们对自然的保护真的是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就像就像我们的嘉宾讲到的一样，飞屋环游记的原型其实就位于这个委内瑞拉，无论是它的这个安赫尔瀑布还是它的这个罗赖马山，其实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我觉得你得到的这份额外的感动那是加倍的。
嗯，
对，其实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要接近尾声了，1个小时的时间对于一个环球旅行者来说是怎么都不够的，你的故事可能在电台讲1个月、讲3个月、讲1个季度、讲1年都是讲不完的。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你参加我们的节目，就像你自己之前在采访里讲的一样，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喜欢活在别人的眼里面，你喜欢自己事情，那就是幸福的。我相信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会自己对旅行有一份理解，对你的故事有一份自己的理解。那么跟我们聊聊，哎，你这段旅程还要再持续多久？有没有想过旅行结束了之后是要开始下一段旅行呢，还是回归一种跟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呢？很想知道你下一步的打算。
我本来计划是今年夏季骑到那个阿拉斯加，然后从阿拉斯加飞这个欧洲，就是大概的话一年半到两年吧，能完成这个整个环球旅行。就是我现在的目前状态是完成了三分之二，但是因为受这个疫情影响，我的这个计划得推迟一年了，因为这个阿拉斯加等明年才能骑到。啊，就是说骑到阿拉斯加，明年骑到阿拉斯加，要是疫情，欧洲疫情受控制或者有好转的话，可能我就从那个阿拉斯加啊飞欧洲，最后是骑这个丝绸之路啊回中国，就是完成我的最后的整个环球旅行啊，就已经差不多结束，最后的话还得回归到正常的啊工作啊。
那以后你还想
平凡的生活啊工作。
以后你还想从事跟旅行相关的工作吗？
看吧，但是目前这种状态的话，目前受疫情影响，整个旅游业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大好多朋友啊同事啊都失业了啊，特别是出入境的话啊都基本上都失业了，国内旅游还能